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为您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英国脱欧谈判最新的进展。在上个礼拜天，11月25号的时候呢，欧盟其他27个国家，欧盟本来28个国家嘛，英国不算，27个，27个国家呢开会一致呢，那么通过就愿意接受英国首相梅伊跟欧盟谈判达成的脱欧的协议。那脱欧协议呢，这算是一个进展了，可是后面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欧盟通过了同意的协议，那么英国国会必须要通过，那才能变成正式的一个协定啊。所以那么梅伊要带回国会，要求国会里面来投票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通过的这个达成的协议。可是他跟他内阁讲了以后呢，其实在25号之前跟内阁报告以后，内阁里面几个强硬派，欧派啊，决定硬就强硬跟英国跟欧盟断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大臣呢，就辞职了，辞职到内阁里面造成一些危机。危机像就是国会，整个国会要不通过呢，国会可能在圣诞节以前要投票呢，所以每一项就诉诸选民呢、告诉选民，告诉企业界人士啊，告诉这很多人讲说，这是我目前状况能够达到最好的协议，那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如果在国会里面后来最终是通过了，明年3月29号，那么英国就正式脱离欧盟。那正当有个过渡期了，那过渡期呢到2020年12月。那么当然在过渡期期间呢，但英国跟欧盟他还会签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子才能保障呢，那么脱欧了的这个北爱和留在欧盟里面的爱尔兰共和国，他们中间的边界是一个软边界，可以自由移动人啊、货物啊、资本可以自由移动，因为它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嘛啊。可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以后，在英国国会能不能通过呢？但以欧派就说你，我们要希望脱离欧盟，这讲的不干不脆的拖泥带水的就不干呢。于是呢，假如国会拒绝的话，假如后来国会在圣诞节以前投票拒绝的话，那英国分析家就分析了，那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状况。第一个呢，可能国会说你这个跟欧盟的关系啊，还是让步太多，我们重谈。那重谈呢？但欧盟已经表示他不愿意重谈呢，他说我们已经好不容易达这27个国家达成共识啊，接受欧盟跟英国达成的这个协议，那重谈那不干，那重谈就不必谈了。那不必谈了，那国会没通过，那梅伊的首相还干不下去呢，是不是要辞职呢？啊，那如果梅伊辞职，那英国分析家也表示没那么容易，因为新任的谁当首相，他可能都提不出更好的方案。对，没有更好的方案，那找谁来接替梅伊当首相呢？当然英国保守党里面有些强烈右派是要求说不信任投票，我们党内逼宫把他从党魁的位置上逼下来。问题是你是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必须先够48票48席，然后提交这个信件给这个党鞭，然后说我们要这个保守党内部投票，可是你连48席都投不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谁来接替梅伊呢？那结果党内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各派开始角逐，所以党内要逼宫也不够票数。如果他辞职了，把首相辞掉了，也没有人能够轻易的接下这个摊子，那怎么办呢？那也有人讲说，那有些主张的留在欧盟里面的人，他们可以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一个同盟，就是不是，这是可能就提出一个也许更软的一个脱欧方案。不过这也很难啊，英国首相梅伊的这个方案呢，它是在软和硬中间还维持一个平衡，你更软的方案国会可能还是没办法接受。那你说我们要不然再投一次票好了，再次公投，看不留在欧盟里面。可是再一次公投呢，那结果在国会里面这个意见也没有多数。那如果说都谈不出来，那最后一个最坏的打算就是硬脱欧了。硬脱欧就是什么协议都没有，那就走了。那怎么你硬脱欧这一走的话呢？那你这个原来的供应链啊，原来的交通啊，各种的这个贸易啦等等，都受到影响。所以也有英国分析家讲，这样的想了一圈以后，硬脱欧的结果呢，那造成的各种不确定性冲击更大。这想了一圈以后呢，最后结果可能还是好吧，那我们就接受这种美意的方案吧。所以也可能的最后呢，圣诞节前夕梅伊的方案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也有可能。好，这我们看到后面的发展。 第二个新闻我们抓的是乌克兰。乌克兰呢，跟这个俄国之间的这个摩擦、这个冲突啊，现在边界情势整个升高。升高在怎么样呢？它导火线是11月25号的时候呢，那么因这个几艘三艘的这个乌克兰的船呢，那么倾到了这个克赤海峡。克赤海峡在什么地方呢？克赤海峡是这样的，克赤海峡呢，它是这个克里米亚东部和俄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海峡，因为俄国那边有一个海叫亚速海，亚速海呢西边呢就是克里米亚啊，北边是乌克兰，东边是俄罗斯，那它只有跟用克赤海峡跟黑海相连，这小小一个陆地中的一个海。那么乌克兰说，那这个亚速海是我的，那俄罗斯说不是啊，那你是在西边，我在东边呢啊，那么这其实而且克里米亚现在我也拿下来了，所以是跟你分享的。所以11月25号的时候呢，就在克赤海峡呢，俄国指控那么乌克兰的船呢是恶意入侵这个他的领海，那么乌克兰呢指责了你俄国人，你先开火攻击，而且抢我三艘船啊，三艘船的一下子开始紧张了，所以乌克兰一看紧张了，军方进入备战啊，俄国派出了苏-25型战机在克赤海峡的巡逻，美国呢也从希腊克里特岛派出侦察机来盯着这个情势。那么乌克兰的总统呢普罗申科呢计划实施戒严。他在当地11月25号发生事情以后，深夜召开国安会议，召开会议表示要请国会宣布戒严。这戒严呢，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么其实乌克兰明年3月要大选，这个普罗申科呢，这个总统呢，他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所以看现在民意不太支持情况下呢，如果他宣布戒严的话，那么他的整个选举就可能推延，那么推迟就是戒严嘛，戒严所有的政治集会了，选举了就暂停。那么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呢，是他用这样的刻意挑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升高边界冲突，然后在这个时候他趁机就戒严，然后他明年选举就可以先渡过难关，先不选啊，有一种是政治上的一个情况来讲。那当然你说从军事上呢，那俄罗斯现在当然也想也觉得他自己是比较强势，那么他也有他外交上企图心。可是这个亚速海的地方啊，因为它很小嘛，它就在就是你像左边是克里米亚嘛，右边是俄罗斯，上面是乌克兰，然后亚速海呢，这个陆地相连很窄的一个克赤海峡，然后连到下面是黑海，这地方本来就引起争议，很容易引起升高冲突。现在的问题是可大可小，看大家要把这问题做大呢，还是把问题做小呢？啊，这是我们可以来看继续看的这个因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中间的紧张，他当然会带进到北约。北约呢表示他支持乌克兰呢，那么然后美国的这个飞机也在那巡视，俄国也在巡视。那后来会升高到什么地步，或者怎么透外交的手段来解决，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脉络。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关心的是美国跟墨西哥边界的移民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其中选举之后啊，当然你说移民问题啊，当然也是川普不断强调说他这是反移民，所以我们就常常看说随中选举之后哪一个问题啊一下子会升高。那么在国内呢的民主党他控制的这个国会呢，他说升高的当然就是通俄门的调查嘛，调查的事件呢，那么又看起来又升高，是不是穆勒检察官又公布一些调查的报告啊等等。那国际上的问题呢，没想到移民问题突然升高。移民是怎么样呢？那么川普你看他在感恩节的时候呢，他也说哎呀移民问题非常严重，因为最重要就是大批的非法的移民呢，从中美洲啊，他们叫北方三角联盟，那三角联盟是哪里呢？瓜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那么尤其很多是萨尔瓦多，尤其是洪都拉斯的大批的移民呢，他们觉得遭受了经济的迫害，就一路这个车队啊，就到了墨西哥边界，闯到美国这边就开始紧张了。因为他多少人呢？7400多人呢。 千四百多人一下子就是变成这个移民，也非法移民要进来。进来他是这样，他是本来是想说申请这个庇护，申庇护呢，但是检察哨的官员呢，美国这边检察哨官员每天审核的数量不到100件，不到100件，他7400多人呢、移民按耐不住，所以在25号的时候呢，那么大规模的冲撞，大规模的冲撞这个边关，然后美国立刻派出直升机和大批的武装人员，对非法硬闯移民呢投掷催泪瓦斯。催泪瓦斯呢，那美国海关跟边境保护局啊，那边表示美国政府宣布叫关闭美国这个加州圣地亚哥和墨西哥一个地方叫提华纳，他们中间的这个口岸。关闭那结果呢，那么川普在讲说，如果这样子真的完全失控的话呢，他将关闭整个边界。所以到现在为止，你可以看到美墨边界紧张升高，数千移民在提华纳体育场扎营啊，那么数百人不时聚集在这个主要的入境口岸。那么移民官说，他们这就是移民表示说，那你慢慢审，我就慢慢等，慢慢等，等到你可以审我为止。那当然川普就告诉墨西哥说，那这些非法移民你应该把他遣送回洪都拉斯，遣送回萨尔瓦多，可是一批没解决，后面另外两三批都来了。那这个呢，当然就完全考验美国政府处理非法移民的这个能力。当然在美国国内会引起辩论，但是周遭的边界的这些州就说不行，当然要强硬，因为这些太多的这移民来造成很多的问题。所以没想到是7400多名非法移民要闯关美国，那么反而是其中选举之后川普在外交上或移民问题上面对的第一个挑战。这问题后来会怎么解决，我们将持续为您保持关注。所以当然上个礼拜我们做3块主要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